在这样的诗歌跟敬拜之后，有些时候觉得不需要讲道了。如果你在这两个礼拜的里面看到新闻或者报章，你不会不认得这个人。当我每次看到这个脸的时候，从一个深邃的眼睛里面，我很想透过他的灵魂之窗，看到在他的里面到底他的心灵世界是什么。在一些族群的中间，他很可能是英雄烈士，在另外一些人中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个世界观就控制这个人或者这个民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从今天开始结束福音书的讲述，开始要用15次讲到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好不好？我们如果您的身体来得及，跟我们的主席一样说，而且也愿意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今天要读的这4节圣经。我们一起攻读主的话，用整齐的声音，响亮的声音，但愿一面读的时候，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一起来。犹大王约雅敬在位3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城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在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接下来我们要跳到第4章的17节跟25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令，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我们一同再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站在这一位似乎是看不见却是至高者在人的国度中掌权的这一位，当我们在你的话里面，我们向你俯伏敬拜，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好叫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就被你的话得着，也愿意活出你自己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尊名，阿们。各位请坐。可能你看见你手上的周报，你说如果你也懂中文也懂英语，结果你说中文怎么叫做世界观的交锋，而英语却是 The Prologue of Daniel， 这个没有翻译正确啊。是的啊，有些时候我用双语啊，并不是让你一个字一个字翻的啊，让你一样，而是如果你懂双语的时候有加成性的作用。我们开始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一个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甚至于这个耳熟能详，甚至于儿童班都常常孩子回家都会跟我们讲但以理书的故事。他们小一点的时候，他们讲到但以理的朋友怎么样在烈火窑的里面，他们也讲到他们怎么样为主在狮子坑里面仍然能够存活。到了他们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主日学的老师就带着他们看到尼布贾尼撒那个异梦，也是但以理的异象，那个金头的大象是一个怎么回事，代表什么。等到他们也再被老师带的时候，他们读到那个伯沙沙王的宫殿的里面，正在他得意的时候，墙上出现一个写字的手，上面写出说：“迷你迷你提克勒乌华尔星，你的国度到此为止。”那样的恐怖的一个夜晚。但是这一段的话语的里面，我盼望用今天的一次 是一个序曲，是一个开这个开场白，但是一个序曲，这个 overture 很可能是把整个的但以理的信息把它网罗在融入在一篇的道里面。也可以说今天这一篇是但以理的导论，所以翻译没有直接翻的一样。那另外呢，为什么叫世界观的交锋？如果在我们中间你觉得这五个字很熟耳熟眼的，请你举手。有人哈，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间现在英国的宣教士于培兴老师跟陈静珍老师他们这一对，是陈静珍老师写的一本书，叫做什么名字？世界观的交锋啊。我非常喜欢那本书，所以我盼望我讲的时候你也看看但以理书是不是一个世界观的交锋，而且在你我的心里面记得为这一对可敬的长辈而且是宣教士为他们祷告。我们盼望在讲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光是见树一节一节的，而且又见灵哈。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们的教会叫做圣经教会，而且我们是过去许多年我们都是按照一个次序来讲解神的圣经。通常在头一季的时候我们是讲福音书，那但是呢我们的福音书讲到前个礼拜所以讲到五月才告一个段落，才讲到路加福音的那一段。那接着这一段呢是要讲到旧约的先知书，之后呢要讲到新约的书信，之后要讲到摩西的五经。但是呢我的牧师们也告诉我，我们不一定这么死板，不一定这么死板，重在神的话语而不重在我们时间卡得很紧。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但以理书。有人说但以理是新约预言的钥匙，是新约的启示录，或者说启示录是新约的但以理，但以理是旧约的启示录。有人觉得预言是很难讲也很难懂，那特别不晓得在我们中间的印象对但以理书的印象如何。前面六章很简单，后面六章不简单，但是但以理书是所有的预言里面最简单的。所以你们试试看，盼望这十五个礼拜的里面你们一面听一面自己用功，在小组的里面或者个人的灵修的里面一直读下去。我们教会用释经讲道的原因是你每一次都有一段经文在你的手上，你读听完道之后你回去可以再来读这些的圣经，以后你不单是听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怎么讲解，而且如果你想象你自己如果有一天到一个地方没有第二个基督徒，或者是漂流荒岛的时候你手上有一本圣经都没有牧师长老在边上怎么办，你就同样的那本圣经你自己把神的话能够解开而且吃得饱，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以后每一次都要有一点小考。我们但以理要讲几次？哎，你们真不错哈。但以理是旧约的什么书？好，答案都在上面哈。这本书的结构呢很简单，一共十二章，分前后两半，头一半也是一般非常讨喜的，也是一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它都是历史的故事。后一半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都是预言的部分。哎呀，读来读去，一个北方王南方王打来打去，又是一个头上长出几个角来，又有一个小角长出来，到底这些是什么？不要着急哈，讲到你就明白。那头六章好像是借着先知神把预言信息赐给这些列王们，但是在后六章的里面是借着神的天使 把神的预言启示给他的仆人但以理。那这本书到底谁写的呢？我们一般很好的基督徒都说，当然嘛，但以理书就是但以理写的。那但以理书什么时候写的呢？那当然是但以理活着的时候写的。但是您知道不知道，神的圣经的里面预言的部分是特别说到世界的末了，说到列国外邦人的国度的这一些预言，是最受恶者撒旦的攻击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预言把魔鬼他的未来他最后的结局都开启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历世历代来多少多少的反对圣经的人，他们好像有一种魔鬼给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告诉我们这个但以理书一定不是但以理写的，否则他怎么会这样的夸大他自己呢？或者说一定不是但以理写的，否则他怎么能够知道未来的年日所发生的事情，而且知道的那样的详细呢？那你怎么回应？我非常大胆的不在这边回应。我说非常大胆是这些读圣经者，这些历史学家，这些考古学家已经找到答案。但是呢，为什么我说我大胆的呢？我就假设您下个礼拜还会来。如果你是偶然来聚会，以后不常来的，那你就带着这两个问题回去，就越想越对，越看但以理越不像但以理写的，看着但以理的预言越看越不觉得有可能这样的发生。所以我很冒险的今天不告诉您。那在这本书的里面到底它的主题何在？那我也带着弟兄姐妹啊，再来读这几节的圣经。那这回呢，就不要麻烦你们再站起来，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好不好？二章十八节十九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在天上的神。在这边重复出现的一个什么词？怎么知道呢？黄颜色，颜色都不一样哈。再来一个，第二章就有五处，二章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再来看看另外两节，二章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二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几节的里面再三的出现，所以有人就说这几节很可能是但以理的一个 key verses， 是一些要节，让我们看见但以理在他的写作的里面，不光是写作，而且是他跟皇帝所讲论，跟他的朋友做的见证里面，再三称呼神叫做天上的神。那我们就问，那难道这个神不在地上吗？如果我们来看一看，也是见树又见林，来看看历史的背景。我们从大卫王跟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之后就变成分裂王国，犹太人他们最强盛、最富裕的这个时代，就是大卫跟所罗门。到了所罗门之后，就分成分裂王国，北国叫什么名字？叫以色列。南国呢？犹大。这是下次考试一定考的哈。那这个分裂王国大概是在主前931年分裂。这个 南北国的历史下来，一直到主前586年，他们就被全部被掳走，就所谓的大被掳啊。那在这当他们被掳走之后，就是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主耶稣的话里面说，这是 the time of the Gentiles， 是外邦人的年日。这一段的里面是外邦人描写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好像神的子民不再在舞台的上面，这位神的作为也从他们中间隐藏。因为在北国主前722年，他们就亡于亚述帝国之后，北国是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一共多少个王？我记得我上网听见你们在啊有长老讲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好像有提过，你们还给他了哈，你们对不起长老哈。北国多少王？太好了，20个王，有几个好的？一个都没有，好，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哈。南国有几个王？好记得很。北国有几个王？南国就有几个王？很碰巧，也是20个。中间有几个好的？8个好的。哦，这又是下次的考题哈。但是另外一个，不光是你去数几个王，能不能请你们回去看《列王记上》历代志上下？为什么神的话语说这些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些王，那8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呢？啊，今天不讲，请听下回分解。那但是因为他们一直拜偶像，远离神，所以到今天我们读的第1章1到2节的时候，在犹大王约雅敬的年代的在位的第3年，也就是主前606年之后，巴比伦王亚尼布贾尼撒就来把他们打下来，之后把他们这一班精英分子，我们叫青年才俊，像但以理这班人，就把他掳走。这个通常叫做第一次的被掳，也有历史书告诉我们有3次，还有一次是先知的被掳。但是通常的大被掳是一个是在主前的606年，就是但以理他们这些人被掳之后，到了南国终结的主前586年的时候，就是他们全部啊被掳，留下来老弱残兵。在这个主前606年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国势啊非常的衰弱，剩下来还剩2个，约雅敬之后还有约雅金，之后还有西底家，还有最后2个傀儡或者末代皇帝。那他们那个时候圣殿被拆毁，他们所有敬拜的仪文被停止，犹太人已经到了一个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这一次的被掳跟北国的被掳不一样，是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已经过去了。亚述帝国 Assyrians 是现在叙利亚人的老祖宗，非常残暴的国家。到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到了主前606年，就把但以理这些精英分子把他掳走了。那圣经，我们中文圣经告诉我们，不但是把他们掳走，而且把圣殿里面的器皿啊，神殿中的器皿带到示拿地。那示拿地，如果你有中英文的圣经或者原文的圣经，你可以去查一下，你有些地方翻成巴比伦，有的地方它的发音是示拿地，但是呢也有的翻译叫做加勒底人的地方。你说这怎么回事呢？那块地叫做这个Boston。这边有一些是中国人，他们是哪一族呢？对不起，大部分的人是汉族，明白了哈。巴比伦是一个国家的名字，示拿是一个区域的名字，而他们的民族，对不起，我们中间汉满蒙回藏都有哈，只是汉人多一点。那所以我就用这个，那加勒底 是一个民族的名字，所以 Chaldean 这是一个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那他们被他们掳走了。那在这个时候，这至高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原来是神的代理人，神在地上的 agent， 他们是在神在地上的代言人。这个时候连先知都被掳了，都在安静的里面，而且他们的约柜是他们为神做见证的见证柜，好像神的敬拜在圣殿里面的所有的敬拜，对神的啊的奉献，神一切的作为都看不见。否则怎么会一个属神的国家遭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一个属神敬拜神的圣殿都被掳走被拆掉，里面的许多的宝物都被掳到外邦去呢？神在地上已经销声匿迹，像不像今天的时代呢？所以今天时代我们会问，这上帝是不是死了呢？这是 Time Magazine 有一期的封面。那我们今天在问，神到底在哪里呢？如果他在的话，我们怎么会碰到这些事情呢？我们怎么会地上有这样的一些不公义邪恶的事情呢？那最近这个 Time 啊，又有一期啊，叫做 What if there's no hell， 如果根本没有地狱的话。以前那一期叫做 Is God dead， 到底神是不是死了。在这后面这一期的里面，他说 Is hell dead， 是不是地狱也死了。更奇怪的是，这个人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他的教会超过7000人，很多的人喜欢听没有审判没有地狱的信息，所以非常的叫座。他这个牧师写的书里面在问到底有没有地狱，所以啊，我们教会的姊妹就借给师母这一期的Time Magazine， 那个时代杂志。我看到之后啊，也很想翻翻那个内容，但是我就跟师母说，其实并不稀奇。你知道不知道撒旦最大的谎言是什么？没有神，神死了，没有地狱。撒旦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不存在。撒旦告诉你他不存在，这是撒旦最阴险最诡诈的谎言。你记得，就在这一个世界的里面，神成为天上的神，在地上人看不见他，也看不见他的作为，也看不见他子民的见证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天上的神有另外一面，就是他在高高的在天上，他的掌权他的宝座仍然设立。刚刚我们一起起立读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你看这边有一些话啊，写起来蛮奇怪的。是什么时间呢？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就是最后的达末第三个皇帝啊的在位的第三年之后，宁布甲尼撒王怎么样来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第二节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他是谁啊？尼布甲尼撒啊，是不是有人已经睡着了啊？可能你们在想，那尼布甲尼撒这一段话很简单，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打破他们的城，打破拆毁他们的神的殿，就把神殿里面的宝器把它掳走，而且把他这些宝器摆在他的偶像的庙里面，应该这样写。但是但以理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是主，是耶和华神把犹大王约雅敬跟神的殿交给尼布甲尼撒。这个背后有一个主导人， 尼布甲尼撒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丑角而已。虽然他是大张声势而来，他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凶狠，但是在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是神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所以你看见，虽然如此，神仍然在掌权。我们刚刚读过的两节的第四章的圣经，它里面那黄颜色的字，他说至高神、至高者在怎么样人的国度中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度中掌权。这个信息是整个但以理书的 theme 中心主题，是一面神是在天上，在地上看不见他的见证，跟今天我们在的世代多么的相像。但另外一面是这位神稳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从来没有顺位，他从来没有不放弃，他是连犹太人的被击败、被掳，他自己的圣殿被拆毁，他里面的人奉献的东西被抢走，都是神交付给外邦王的。这个天上的神在但以理书的6:6的最后一节，他说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你看看这边已经提到几个王，一开始被谁掳去？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之后我们再往后读的时候，我们在第5章、第7章那边会读到那个墙上写字的手写的字，那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叫做伯沙沙王。这个但以理还在做宰相。等到后来伯沙沙王被人刺杀，取而代之的是马代人，马代波斯的帝国的大力乌王，第三个王。第四个到了古列王，也是波斯帝国的王，是或者叫 Cyrus， 这个好像有的中文圣经翻成塞鲁士王，那比较古版的这个和合版是翻成古列王。这些都是外邦异教的神、异邦 的王啊，非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外邦人的年日、外邦人的国度的里面，都是他们的作为。这个但以理是这个四朝老臣，他经过尼布甲尼撒到伯沙撒，从伯沙撒到了大力乌，从大力乌一直做宰相，做到这个古列王。古列王在但以理书里面没有详细的说，但是如果你读被掳后的背景，今天好像上主日学一样哈，在被掳后的背景里面是谁放按照神的应许70年之后他们要归回，就是这古列王，是他们怎么有财力物力来重建圣殿，就是这古列王。你说这古列王是不是信主啊？没有这样的记载。这个王是一个完全跟我们耶和华神没有关系的，但是在神的话里面称呼他说古列是我的牧者。我自己再想想看，古列叫做莫名其妙的牧者，不是别人莫名其妙，他自己也莫名其妙。这位有权势的王他在神的手中，所以在第2章21节说到神改变时候日期，他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到底在但以理书的里面，你看见邦国兴，邦国衰，有王被立起来，有王被废掉，到底幕后，历史的幕后是谁在掌权呢？有一个叫做 T. Austin Sparks 弟兄，他写的一本书里面，他说我们借着神的话进到历史的幕后，进到神宝座的面前，那是一句伟大的一句话。我们借着这本圣经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那位神的掌权，到底在你我的世界观里面 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是凭我们的感觉还是凭神的话语呢？如果在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历史的面前，我们看见这些邦国、这些朝代、这些国度、这些伟大的君王，无论他们是多大的版图，无论他们有多强大的兵力，有多显圣的建筑，有一天他们过去的时候，好像昙花一现，好像海市蜃楼，好像沙漠里面的流沙，那个一阵风，好大的一个东西吹在他的面前，但是另外的一阵风，这一座沙山就流沙就不见了。但是这位神仍然掌权，他的教会仍然气力。有一些政权，地上的政权愚蠢到一个地步，来打压神的儿女，来打压神的教会。我没有在责备这些政权，他们应该来到这本书的面前，来到这本书的面前，他们就知道打压神的子民，打压神的见证的人，一代一代的过去，如今只有在历史的沉积里面，只有在废墟的里面，还可能有他们的名字留到，但是神的教会、神的子民、神的国权永远屹立长存。但以理是历史，但以理也是预言，有的已经应验，有的还没有应验，或者准确一点，第一次已经应验，还有很多第二次要再应验，是未来。但以理既然是过去的历史，又是未来，但以理书的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度中间掌权，这个是你我的世界观吗？你我的心目里面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观吗？光是嘴巴里面说我们相信有神，神很灵，并不代表你的世界观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观。因为一个真正的世界观会影响我们天天的思想，天天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以理的讲到过去的历史，但以理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今天这本书在你的手中，要定夺你的今天。我们等等结束的时候，讲到完了结束，终于要带我们唱《你是我的意象》啊！你们翻的节目单，哎呀，怎么搞的？是不是印错了？对不起，那是我的错啊，也不是他带错，也不是我们的秘书写错，是我昨天晚上想到这首诗歌，我说 "Be thou my vision"， 到底谁在你的意象，在你的憧憬，在你的心目里面？是你的世界观呢？但以理书让我们进到这位永远不永恒的神面前，我们就真相大白。所以主耶稣说，那杀害身体不能杀害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们要真正要敬畏的只有这一位真正的掌权者。今天人夸人贬It doesn't matter， 真正来说没有关系。有一天您，有一天我，要势力在这位神的审判台前，只有他来对我们说他的话才是我们的盖棺论定。帝国王朝安在？神的教会仍然存在。难怪主耶稣的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个看不见神的世界的里面，需要你跟我这样的见证人，能够把这位神的存在跟他的掌权活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在为 北京的守望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弟兄报告说，他们弟兄姐妹没有在，不能在自己的地方聚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但是政府所派来的武警也好，公安也好，有几千人。那天我听到了之后，我就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中间的一句话，保罗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也是为了福音，为了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被关在御营军的中间的监牢里面，而且有人说那个背景是他因为是重刑犯，所以他是一左一右锁在两个御营军中间。所以我们的保罗弟兄很有意思，传福音的机会太好了，我跑不掉，你也跑不掉，所以我就好好的跟你讲，我所在大马色路上所遇见的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主宰，你要相信他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他被关监牢的时候，他在御营军的中间已经显明他的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而且他的影响，他的福音的影响力一点不因为他的受的捆锁，他的福音不受捆锁。所以我那天晚上就特别为做这些武警跟公安祷告，我感谢主，他们被政府派去防着这些基督徒要聚会，他们没有办法不看见这些基督徒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呼喊主名。所以虽然他们是管他们的，但是怎么可能呢？当然可能。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就是在罗马十个皇帝残害基督教的过程的里面，殉道者的血写下教会的历史。这些钉基督徒十字架的罗马军人，这些把基督徒放到斗兽场里面的罗马的军人，到后来都一个一个信主。有一天罗马帝国的权势瓦解的时候，基督徒的信仰越杀越多，越逼迫越反弹，这个是一个真正活生生的见证。我们真的要为我们中国的政府来祷告，让他们一面在管辖的时候，一面看见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活出主的见证，让他们的心受感动。在座如果有朋友你还不认识这个神，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你的人生观。耶稣基督，你如果让他，他可以进到你的世界里面，进到你的心灵世界，让他成为你的 vision， 成为你的美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已经认识主，你是不是在你生命的有某一部分，你在你的生活的让他进到你的居家、公事房、学校，对上一代、对下一代的生活里面，他到底是不是掌你的权呢？他是不是你的王，是我的王呢？你是不是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活？你是不是让他坐在你的司机的位上来开车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借着但以理，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这个球很漂亮，但是这个球的世界观实在是太小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圣洁的渴慕，让我们对你的话语的开启，对你话语的领受有一个无限的度量，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把我们心里的地位来交给你，让我们看见 当你在我生命里面掌权的时候，那是我生命发挥最大功用的时候，是我的家庭最讨你欢喜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